体认圣灵第三课，灵魂身体与神合作。当我阅读圣经并思想当时发生的事情，我总是回到这样一个事实：当时人们确实有一些变化，但人的基本天性并没有改变。耶稣周围的人都是没有重生的宗教徒，他们没有神的灵内住在他们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用很多比喻解释事情。有些事甚至几乎是被故意隐藏的。耶稣说得非常清楚，他感谢天父向一些人隐瞒，向另一些人揭示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们要有耳可听，有意愿明白真理。要意识到那些跟随他的都是普通人，过着日常的生活。当耶稣出来开始传道时，人们从周边的城市出来，一连跟随了他三天。也许不是早上出城晚上回家，他们在野地过夜，没有烹饪之类的事情，以至于耶稣需要行超自然神迹，让他们50人一组、100人一组坐下，繁增食物喂养人们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和他在一起三天了。我不想粗鲁地谈论这件事，我的意思是，那里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站的站，坐的坐，耶稣也许边讲边在人群中穿梭。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形，但应该不会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井井有条。我相信人们惊讶于他的教训，也会聚精会神，但他们应该不是把孩子留在家中，所以周围一定有孩子们在跑来跑去玩耍吵闹，大人孩子都要上厕所等等。舍身处地想想，海边的山上什么都不方便，就算耶稣也有三级，不是吗？很现实，不要脱离实际。我读经时会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。我敢肯定，当他讲道时，人们会起身到灌木丛里解决问题，不像电影中所展示的那么整洁有序。这是现实生活，关于每分钟每一天的生活。我们必须超越宗教，超越研讨会的概念。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如此聪明，它让它的灵与我们的灵交流。当我们与它交通，比如当说方言之类的事时，我们的心思没有结果，但我们的灵得到了造就。你说希望自己的思想也得到造就，但妙就妙在此时，你可以一边在灵里祷告得造就，一边用头脑处理手头的工作。你的思想没有参与，你灵跟神的交通，是你的灵参与。这意味着你仍然可以做你日常工作，仍然明白你在做什么，但同时在灵里祷告。你实际上可以整天与灵交流，不受干扰，同时在与人打交道或做其他事情。我们很多人有这种宗教观念，现在我得去祷告了，我得分别自己去祷告，到时间了，我得走了。好像必须有特定明确的时间。的确有时需要这样做，耶稣也有这样的时候。他的习惯不是去犹太教堂，是早起去祷告，独自与神相处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人们醒来，一天就会变得很忙碌。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他活在与圣父圣灵不断的交流中。当他做事情的时候，他并不总是说让我去祷告。通常圣经在提到他独自去祷告时，接下来他会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比如选召12个使徒，或去会见摩西和以利亚之类的。回到早期，在我传道之前，或者说在我全职之前，20几年的时间，我们在学习、实践和成长。那时我的孩子还小，他们上床后，深夜的周围很安静，我可以花时间学习和阅读，一直到凌晨2、3点钟， 与神共度时光那段日子很棒，我很喜欢。阅读是我最大的爱好，我喜欢阅读、学习、做笔记等等，在我讲道之前就在做这些事情。事实上，有先知曾对我说，要抓住现在的时间，专注学习和吸收，编写手册、编写书籍等等，因为总有一天你将没有时间做这些事。要抓紧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事实证明这完全正确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当我们真正开始出击，开始取得成果，开始出名，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我不得不重新计较时间，以便能够阅读、交流，并与他共度时光。这些机会很没有计划性。一些现代的属灵伟人在被采访时，会被问这样一个问题：你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很有趣，这个问题会冒犯到萨穆尔博士和 T.L. 奥斯本，不是说他们真正被冒犯，只是说他们的反应与其他人不同。其他人都说，这是我做的，我是这么做的等等。萨穆尔博士对此有些消极。奥斯本的回答很有攻击性。根据谈话记录记载，他说，你问我关于祷告的事，我的祷告生活。他说，这就像问我和我妻子的房事一样，我不会和你分享这些，那是我和神的私密生活。别人回答说，我早上6:30起床，冲杯咖啡，祷告15分钟，然后回到房间，花1个小时祈祷。人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描述自己的婚姻生活，对吗？哦，我确保每天早上先花15分钟与妻子亲热一番，我们讨论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安排和他在下午4点见面。婚姻关系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你读 T.L. 奥斯本的东西，你可以随时在他的书和作品中看到一些信息背后的内容。约翰·雷克的声明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如果我没有读到那篇文章，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，因为我会被人群淹没，帮助人的努力会被人淹没。开展事工很容易，你会得到结果，会得到很多人，但你可能会被淹没，以至于你为做事却没有花时间与神在一起。圣经里有一段说，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侍奉主。我们来聚会，我们来敬拜，人来想得到侍奉。我们是来侍奉他的，还是我们只是想得到侍奉？为什么来教会？我很沮丧，我很累，我需要振作起来，我需要被造就，请来一场好的诗歌敬拜，好的讲道，主啊，请帮助我。人为什么去教会？只是想为自己得到益处吗？还是你们要聚集在一起侍奉主，单单侍奉神？约翰·雷克说，人们告诉我，我应该先祷告再做事。但我已经用我的生活和结果证明，我可以边做事边祷告。我在圣经中看到关于耶稣的一切都是那样的。什么是祷告？祷告不只是说话，祷告一词可以意味着说话、祈祷、询问，旧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表示祈求。但祷告意味着与神交谈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太多人只说不听，像是独白，说完就转身走自己的路。与神保持团契是可能的，只是并不总是容易的，因为总有人试图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试图用日常琐事、口角争端、不同事情或各种方式把你拉出来。仇敌是计谋，是试图找到并按下你的按钮，让你离开灵，进入属肉体的领域。有些传道说得头头是道，你要如何建立祷告生活，如何做这些做那些，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你如何做。 就像参加婚姻研讨会，并不能修复你的婚姻，除非你真按照他们说的做，也许可以修复。而且，只有当你们双方都希望修复它时，它才会有效。向神祈祷也是一样。人们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祷告，如何祷告，祷告的种类，祷告的法则，祷告的规律等等，所有这些。但不仅仅是这些，有些祷告实际上是天国交易。祷告有几种形式，其中有团契和交通，并且是由圣灵引导的。我说的不仅仅是方言，方言祷告是圣灵引导的一个方面，但还有圣灵引导的祷告。圣灵会引导你向神询问这个，谈论那个，接着他就开始给你答案。人怎么知道圣灵说了什么？不能说对每个人都一样，但对我而言很简单。似乎每次当我朝着之前某个没有想过的方向前进，它起飞了，通常是灵引导的。我开车来这里至少要45分钟，有时长途开车要开好几个小时。我上车后通常会放一些敬拜音乐或想听的东西，开始和神交谈，为人祷告，打几个电话，谈论不同的事情等。但在某个时候，我会关掉收音机，完全安静，4-5个小时完全沉默，只是在里面与神团契。此时我的头脑甚至不一定知道灵里在交流什么，因为它不会影响我的思想。有时候会有想法出现，但圣灵会引导它。有时候我只是开车，然后开始方言祷告1-2个小时。有时每隔3-5分钟，我会停下来翻译解释自己的方言，然后就有策略出来。这真是太神奇了。翻方言就像一个要点列表，为这个人祷告，为那种情形祷告等等。换句话说，一段方言会处理15种不同的情况，不一定都必须针对一件事。有时你发起祷告，有时灵发起。当灵引导时，你可以一直持续向前，这时停止比停静更难，灵继续往前流动。有时自己感觉要发起为某件事祷告，你知道那里有问题，你说我需要一些帮助，需要纠正，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，所以只是祷告，有目的的祷告。很多时候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听到圣灵在通过你说话，你知道是他，因他会在接下来的3-5分钟里承载着你，然后你开始回头推，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但我不能说每次都绝对正确，就像在一段关系中，除了爱对方之外，没有一件事是绝对正确的。希望我们走在灵里，不是肉体里。这意味着我们要按圣灵的话行事。很多时候，很多经文被很多人完全忽略，因为很多情况下，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达到其中的要求，或者我们没有答案，我们不想提起他们。我相信，神今年年初给了我某种命令，或指引了一个方向。他说，今年我希望你们主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我希望你们让人真正得救。第二，让他们真正得到治愈。第三，让他们真正被圣灵充满。这个托付一直贴着我，要不断帮助人真正得救。有些人可能对此感到厌倦，但如果你厌倦听到这个信息，这意味着2件事之一。要么你没有真正得救，你对我一直谈论它感到烦恼；要么你自私到认为自己真的得救了，你会埋头往前，根本不关心坐在你旁边需要真正得救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会说你可能并没有真正得救，因为自私是没有得救的证据。圣经说， 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。又说，你们当凭着灵而行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。很明显，一谈到情欲，人们会自动联想到性。情欲不仅仅与性有关，情欲的字面意思是对某种东西无可满足的渴望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你得到多少都永远不够，那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欲望，一种渴求。人们托辞自己受罪的诱惑，那么诱惑有多深，有多大？是的，我们都受过诱惑，都必然经历诱惑。但圣经说，你们与罪争斗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。换句话说，你还没有为此流血，还没有被打、被杀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回到上面说，希望我们随从灵，不随从肉体，意味着随从灵就会随从你手上的圣经。听着，灵的引导必定合乎圣经真理，不会灵指引你去一个方向，圣经的教导却是另一个方向。灵与话是一致的，所以如果灵引导你做某事，那一定会符合圣经的原则。你说，圣灵引导我去另一个城市，接受另一份工作。这句话不在圣经里，圣经里没有这个城市的名字，也没有这份工作的描述，但原则在那里。当你徘徊于该不该做某事，你要根据圣经原则来查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圣经是用真理的原则引导你。如果你遵循箴言书，你可以行箴言书，因为是圣灵写的。箴言是一本原则之书，你可以训练自己遵守这些原则。圣经说，并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，所以要训练自己按照圣经中的真理原则去做。当圣经说你要去医治病人，按手是其中方法之一，还有其他方法，比如运用医治的恩赐。当一个人运用医治的恩赐行医治，往往会有些特定的做法，对某种领域的疾病效果尤其显著。换句话说，也许某种疾病特别让你感觉来劲儿。比如你前面站着十个病人，其中四个有癫痫，其他六个有其他毛病。你挨个服侍下去，当你来到一个癫痫患者面前，问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我有癫痫。你一听说是癫痫，你的整个举止都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这方面的天赋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当你有这方面的天赋时，当你听到相关的案例，整个反应都会改变，有点像内循环。你会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你变得专注认真。有人有恩赐医治癌症或某种类型的癌症，当有人听到这是癌症晚期时，忧忧愁愁，你听到后却高声赞美说，荣耀归主。你很兴奋，因为又要打胜仗了。你说干就干，势在必得。这就是使恩赐起作用的原因。无论何时，只要你里面这个笃定摆平的把握升起，就称为信心。信心是恩赐运行，一切都必须靠信心运作，恩赐也靠信心运作。因为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所以你必须靠信心来运用恩赐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说，我尽我所能地发挥我的信心，如果它不足以完成工作，有九种圣灵恩赐来补足，它可以把这些恩赐加在我的信心里，一起完成剩下的工作。所以你心里有这个盘算，知道会做这个，你对完成使命的信心激活了那个恩赐，然后那个恩赐就会起作用，但这是通过信心。所以你必须有信心，恩赐必须与你的信心联合，不是对方的信心，是你的信心，会激活眺望那个恩赐。非常奇妙， 通过科学验证，我们知道人体 DNA 中存在的某些基因，会根据人的言语、态度和生活方式而打开或关闭。假设你的身体容易受到某些基因的影响，你说，那么魔鬼呢？是的，如果你听信魔鬼，做了些他让你做的事，他就在你里面设置了一些东西。现在，你里面已经有这些因子存在，但他们可以根据你的言语、态度、恐惧等情绪和你的生活方式被激活或关闭。所以，你体内的某些基因是你可以通过以上方式激活的好基因，你会在你身体里看到变化。医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，科学也证实了这一点，这与圣经的话语相符。你的舌头可以调动全身，这一切都归结于你与圣灵一起同工。不是说我们只需要顺服圣灵，圣灵，你尽情做你想做的事。圣灵会回答说，当你按照圣经的话去做，我就能做我想做的事，因为圣经的话就是我的意愿，就是我想要做的，所以我会这么做。所以不要一味说你要服从我，你应该通过践行圣经的话来服从我。雅各书四章一节起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是从哪里来的？斗殴是从哪里来的？岂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的私欲来的吗？外面的病症来自里面的疾病。你们纵任贪欲，仍无所有；你们杀害嫉妒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就斗殴争战，你们没有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无所得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为要耗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他在这里是在对基督徒说话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，岂不知与世界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淫乱的人可能是指通奸的淫夫淫妇，但在神眼里更是指着敬拜他神的属灵淫乱，而不是肉体的淫乱。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，就成了神的仇敌。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听不到这些话。经上说，他使其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恋慕以至于嫉妒。你们想这话是突然的吗？哦，我希望你能在圣灵里行走，而不是在肉体里行走。但他赐更大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服从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直到你谦卑顺服神，你才能抵挡魔鬼，否则他不会逃离。人们说，我试过抵挡没用，那你就没有先顺服。如果他抗拒你不逃跑，是因为你没有顺服。八节起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纯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哀痛、哭泣，你们的喜笑要变作哀痛，欢乐要变作忧郁。你们要在主面前降杯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那批评弟兄或审判弟兄的，就是批评律法、审判律法。你若审判律法，就不是行律法者，乃是审判者。请注意五节，他使其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恋慕以至于嫉妒。神希望你践行他的话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走那条路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就在这里希望与你交谈同行。为什么你看这个或专注那个？你为什么追求这些东西？他说，你要走我的路，在灵里行走，你就不会满足肉体的欲望。换句话说， 你说你想在林里行走，那就行在林里。然后他告诉你如何去做，告诉你如何摆脱愤怒、嫉妒和抱怨等所有这些消极事情。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苦读。保罗实际上曾说，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绕你们。要留意这个事实，因为住在人里面的圣灵没有苦读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，末了的话，弟兄们，凡是事实的，凡是庄重的，凡是公义的，凡是纯洁的，凡是可爱的，凡是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如果你思考这些事情，你就会走向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灵的果实。如果你心中有圣灵，就应该有它的果子存在。也有假果子，人们可以暂时带上假果实，但正如人们所说，每当到了紧要关头，你就会很快发现一个人的真实内心。耶稣在地上传道时，他乃是通过圣灵传道。对我们来说，我想强调这一点，希望我们与他合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儿子和女儿。你说我现在已经是儿子和女儿。是的，我的儿子两岁时是我儿子，三十岁时也是我儿子。你猜怎么着？他在两个年龄的表现不一样。仅仅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并不意味着你的行为就像神儿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希望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，意味着他希望我们成长为成熟。五重执事的目的就是使圣徒成熟，圣徒成熟的方式是进入服事，为他人做希望他人为自己做的事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要成长。你会问，长成的样子是什么样？我不能告诉你，不是说我知道但不告诉你，而是因为每个人会不一样，很相似却有所区别。耶稣开始传道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可以说他是个木匠或木匠的儿子之类的。他曾经去约旦河受浸，然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值得祷告的是，在圣灵降临之前，他没有遭遇魔鬼的试诱。受浸后，他去到旷野四十天禁食祷告。复活升天之前，他又花了四十天和门徒们在一起。所以他在地上的事工是以四十天禁食开始，四十天与门徒在一起结束。这期间，耶稣像神子一样在地上行事为人，而不单纯像一个犹太人。他真的像神希望他的那样行走。他确切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他明白权柄，用权柄说话行动。他没有猜测。他说，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。这就是天父的旨意。你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有永生，否则就不会有好结果。他说，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实行的，好比一个精明人，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河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实行的，好比一个愚拙人，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河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百姓说他的教训像有权柄的人。当有人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质疑耶稣违反摩西，耶稣言之凿凿地告诉他们，不要自己心里想着说，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，不是吗？他甚至指着他们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做的。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愿意行。说这话的是耶稣，温柔谦卑的耶稣， 充满爱、喜悦、和平、长期受苦的耶稣。他的一生显出所有这些丰满的果实，但他在这里却义正言辞地说对方，你们是毒蛇的种类，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叫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成为火坑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耶稣有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这样生活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正往你们这里来。意思是，你们都看见住在我里面这位所做的事了吗？在我里面做这些事的那个人，一旦我离开，我不再需要他，我就会把他送回你们里面。你们可以拥有他，他会住在你们里面，会在你里面行走，在你里面说话，我要使你像我一样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意思是，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你必须重生。但你重生之前，我必须先去，去流血，去受死，去做祭物等等。耶稣做到了，做成了，然后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肉体的人身上。于是有些人会抓住他，进入他。但教会现在是什么样子？说实话，现在的教会看起来就像犹太人以前的样子。教会礼拜时应该有讲道吗？是的，应该有一些劝解，应该有一些讲道。但说实话，大部分应该是每个信徒那一周所做之事情的见证。人们做见证归荣耀给神，边做见证边赞美神。这时也许有病人走进来，立刻有人去服侍，立刻得医治结果子，然后又有见证，再有敬拜。这是教会应该呈现的状态，不仅仅是在教堂，应该是周中每个聚集的方式，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是这样的。有人来到你的办公室，你问什么事，对方说账单对不起。你在听对方说话的同时，灵力不住与神交通。你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，但你里面的灵却在告诉你对方的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案。有时你会突然冒出智慧的言语，说，去看看那笔数据应该有误，有人把数目弄得太大了，你去看看。应该是在第43页。事情果然是你说的那样，那是灵让你知道那是什么。对方凭好账单正准备离开，你可能突然叫他止步，说，你回来把门关上。对方回到你面前，你说，你知道吗？希望你知道，不要担心你孩子的工作，神正在介入，你要信靠神，马上会有结果了。你要感谢主。他会看着你，心想，谁告诉你的？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家里的事？你认为是谁告诉我的？唯一能知道的事是神告诉我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会开始说这很有道理。你不会看着对方说，我看出你有点情绪问题，我来找找我的手机，上面有个不错的心理咨询师，我可以推荐给你。你能想象耶稣会这样做吗？在任何领域，神希望我们成为耶稣的样子，拥有耶稣那样的生活方式。这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，不应该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教堂，要死不活地盼着牧师也许能为你做点什么。我读过一本托泽的书，他说，人们说，如果我的牧师更属灵，我也会更属灵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那些最属灵的人，很多时候他们的牧师却不那么属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能再靠他的牧师了，他的牧师无法帮助他们，他们再也无法成为属灵寄生虫了， 所以他们必须坚强起来，必须学会如何相信。问题是，我们在讲台上有太多强者，反而导致人们仍然软弱地坐在台下的长椅上。哀哉，这相当于是强者导致了这些属灵寄生虫。从来无意在教会中设立属灵的阶级，不建立等级。神有一条路，那条路通往新耶路撒冷，这有道理吗？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路上，有人走得更远，走得更远的人已经走了很长的路，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，达到了一些目标。当我们遥望他们，觉得他们处于更高的地位，他们在高处，我们在低处，说，不不不，你们都在同一条路上，你们的观点应该是，我也会在那里，我会继续成长到那里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会来帮助我，引导我，但他们不会背着我，而是引领道路。有道理吗？不会阻止你，不会拖你后腿。你们走的是同一条路，只有一条路，一个真理和一个生命。那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接受我的生命，放下你的低级生命，接受我的高级生命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我会告诉你我的目标，我会告诉你我的计划，我会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但你必须放弃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你无法同时拥有两者。所以你必须决定你想要哪种生活。我会告诉你，我知道我想要哪种生活。他们常常说，让耶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。我们是真心实意的，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，所以我们只能尽我们所知，尽我们所能，尽可能多的做这做那。可悲的是，人们说，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你是我的主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会做到的，你是老板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云云。通常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好，过段时间之后，你知道这几乎涵盖了所有人，对吧？然后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或多或少开始对耶稣说，主啊，等一下，你先走，我到那边遛个弯，小憩片刻就会回来继续往前，继续把自己给你。我去去就来哈，当我回来时，我会把我的生命还给你，但现在我只想要这个。于是耶稣继续往前，你却走到另一条路。走着走着，碰到教会个熟人，问你怎么样。你说，还好啊，我还是基督徒。对方说，那为什么你的背上背着具尸体？那尸体就是你，你的老我。有道理吗？也就是我们又穿上了死去的旧人，回到从前的生活。不要以为只是开了一个小差。等你回头又找到基督，说，我回来了，重新把自己给你。耶稣看着你说，干什么去了？身上平添了这些个伤痕。你说自己只是分了一点心。不，耶稣说，你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力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。如果你对我全心全意，你就不会想回到那里，都在这里。所以如果你还往那边走，你就没有全心、全魂、全力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。注意，心、魂、心思，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。权力不一样，权力表示身体带动全人，意味着你的生活方式。这就是神想要的。他说，你脱去的越多，我就在你里面充满越多，你就越会拥有我想要你过的生活。最大的问题是，你一手要紧紧抓住天，另一只手紧紧拉着地。这样你最终会被撕裂。松手，让地与你同定十字架，地对你来说是死的。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选择一直这样做，随时揪回溜号的思想，你是个囚犯，闭上你的嘴，这是我将要成为的人，这是我要走的路。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 然后继续朝着主命定的方向和道路走。如果你一直这样做，你的思想就会减少游离，因为你已经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。但如果你还是放任思想天马行空，那就准备好过艰难的生活吧，尤其是作为一名基督徒，如果你还能称其为基督徒的话。我得停下来了，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吗？鼓掌是好的，但我不是为了得到鼓掌。如果你不明白，我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圣灵期待我们尽快明白并前进，但如果有人要抗拒，就会拖累我们。我们必须向着神希望我们去的地方。阿们。